请翻开好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123页。我们看中间这一段这一段呢是在讲一个畜生道的一个例子。云南张卓仙次女出嫁时去家送双儿行殿宴礼，彼即放生于华亭山云栖寺，已三年矣。好，就是这个云南呢，有一个人出嫁的时候，送了两只鹅，作为这个婚礼的一个礼。那么这一对结婚的这一对夫妻呢，把这两只鹅呢，就放生到寺庙里，放生了三年。彼二鹅每于晨昏上殿做客送时，站殿外严谨观佛。这两只鹅很特别，在上殿做客的时候，它会在殿外，这个头呢会伸出来。来看这个佛，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以前我们那只猫这个在慈云寺，我来慈云寺已经快第六年了。它那只养了就是来了好几只猫不同只的猫，那都没有两年就往生了。那么有两只除了这一只招财以外，还有以前还有一只叫三角猫。那个它为什么三角猫呢？是因为出车祸不是出车祸，应该也是给那个陷阱夹到的脚都变成三只脚了。那这两只猫都很奇怪，你大殿敲钟它就上大殿了。很奇怪，这两只猫有个共同特色我那只三角猫还更特别敲钟它来上大殿，它站的位置一定是我中间拜的那个我中间就是住持要拜的那个最大的正中间那个放葬位它就跑去趴在上面就在开始听课了。所以这个畜生道很特别，它是真的是我们不要去忽视它的这个生命，它这个生命是很有灵性的。好，我们看下面。今年四月，雄者先亡，人不介意，后痴者不食数日，彼来观佛，维罗开示，令求往生，不可恋视，虽为念佛数十生，鹅绕三匝，两吃一派即死。这个呢，他是说，那么在四月的时候，这个雄的鹅先往生。那一般人就觉得往生就往生了，没有太在意。可是这个吃的就是母的，在雄的往生之后，他母的就不吃饭了。那他呢来观早课的时候，来大殿前看佛的时候，这维罗师父呢就跟那个佛跟那个鹅开示，希望他求往生，不要再贪恋这人世间了，就为他念佛数十声。这个鹅很特殊，他居然在这时候绕了三匝，绕三匝，绕三圈，两个翅膀一拍就往生了。那么卓仙这个人呢，就做这个双白鹅往生记，来纪念他。所以意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鹅尚如是，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所以众生皆有佛性，这是真的。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要有用心一点啊。我们对每一个众生哈，要认真的去看待它。好，我们来看下面，好，翻过来，好，翻过来，我们看论生死四大，好，我们进入到第四个章节，好，假仅人命无常这一段呢，这个大的章节呢，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先认知生死四大这件事情。好，我们从第一段来看，光阴迅速，时序更迁，刹那刹那一念不住，此待造物粗犷长舌，普为而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即寻归路，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我本身非常的喜欢，啊，我比较喜欢看这个警示的话，啊，警觉这个世人的很多这些好开示，这个反倒比许多的教理还要更深入，好，对我们来讲比较有用。尤其现在这个大地震、海啸哈，还有火山爆发等等，更让我们觉得这人命无常。像这个现在的天灾这么多，更让我们觉得，你看什么都毁掉了，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时序更迁，刹那刹那啊，一念不住，我们的念头也是刹那刹那，没办法，好，没办法，就是有常的，它是无常的。所以呢，所有造化都是万物都出广长舌，万物它的整个无常变化，就像个广长舌像。啊，佛陀的广长舌像一样，为我们所有众生来说法，好，说人命无常，好，荣华不久。这个荣华不久哈，我发现很多人对这四个字实在都忘掉，那一定要去追求这个荣华。这一旦荣华之后哈，你会看出很多事情来的。那一天我在车上跟一个人在聊天，啊，聊到友情啊，啊，见真情，人跟人之间的真性情。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建立了彼此之间的真性情。啊，等到成功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出真性情。你在患难的时候还看不太出来，你在成功的时候，你还真看得出来。因为患难的时候大家可能依着彼此要同甘共苦，大家一定要拼命，可是等你成功的时候，那个真性情你才能够真看出来。成功的时候啊，看的就真的是很好，就会很贴切了，好，很贴切了。一个真的好朋友哈，除了要共患难，你还得要共成功，还要能够共同在成功之后还能共同在一块，那才是真的好朋友。不过这样子的人不多了。好，我们来看，生死大事须当预办，若待临行方休，恐被业力所夺。这个生死大事我们要赶快预先就要办，好，如果等到时候要往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修，那就来不及了。那业力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得了的，好，业力不可思议，好，所以是很危险的。好，底下我们现在是125页，好，倒数第五行，好，第四行，古语云，聪明不能敌业，富贵岂免轮回， 生死到来一无所靠，唯阿弥陀佛能为是护，习世人知者甚少，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这个聪明啊，敌不了业力，你再富贵也还是得轮回，所以生死到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依靠，你没有办法依靠什么，你就是得轮回，轮回去哪你也没办法控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可是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没有人会认真思考呢？你看，聪明不能敌业，那么聪明的人呢，他都不会去想这个业力的可怕。聪明不能敌业，这个一定要常常，尤其是四肢变聪之人，世间的智慧非常聪慧，那这个很容易跟人家辩论，又很会讲话，四肢变聪。四肢变聪的人，他对于这个业力，他如果说他能够有个警觉之心来看待业力的话，那这个是很快的，他这个修行这是很快的。所以唯有阿弥陀佛能为是护，只有阿弥陀佛才是我们所靠，能够靠倒的，像婴儿靠在母亲身上，通身靠倒。习世人知者甚少，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现在的人要知道，那是非常少了。好，知道又能够相信，要更少了。所以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凤毛麟爪、麟角，那是很难得的。今天呢，在车上呢，我们聊到一件事情，觉得。修行脑参的人，看现在看到了很多人学佛，四众弟子出家在家都一样，学了很久还能够好好的，你还能够学得很正确，然后学的这条路都走得没问题的，真的不多啊，真的不多。那关键在哪里呢？就是遇到善知识不容易，然后遇到善知识又能够听善知识的话又更不容易，然后听善知识的话也得会听呢，不要听错呢。好，有些人听善知识的话又想太多啊，师父要求我啊，要求我好像对我不好现在头脑都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其实会要求那就表示真的是重视才会要求，觉得你可以要求那才会要求。有些东西是真的得要求一下，你这样的话那个道风道气你才有办法建立起来的，不然都没有道风了嘛，什么道风都没有了，都是一进这个寺庙那个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寺庙是有道风的。你看那个莲音寺禅宫莲音寺，水里莲音寺，你走进去就知道那个道风，那感觉就有那种严谨的气氛。好，那个净律寺，你应该走进去，它就有个严谨的气氛，那个就是一种，那种感受是不同的。那是因为这个主人他会要求，做主人的他会要求，在古德在古德他们那种大家庭那种能够承担大事业之人承担大重任之人，这个做主的人他是会懂得要求别人，他也当然也得要以身作则，要要求自己，要要求自己。我现在讲的这个要求是指有，就是指在这个基本的大方向上大家有共同的认知，这个共同认知必须稳住，这样的话这个团体才不会走错方向。那不然团体走错方向，那不就完了吗？所以 世间人呢也一样啊，比如说像成立一个基金会，成立一个什么协会，他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味道都很真，到最后都失真了那这样子不是很可惜啊？如何为什么会失真呢？做主人的没要求，主的一定得要求，有些东西哦，它是得保持那个方向不变，不能随意的。好，我们来看，好，下面求生西方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即今日生西方。我刚刚讲的啊，补充一下啊，就是现在亲近一个善知识，遇到善知识都很困难的，你要遇到一个好比较如法一点的善知识，那你就要用心一点，多听。好啊，如果人家愿意多一点的提示，就赶快要改变自己啊，要很虚心的能够接受。这个虚心哦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前几天前三个月有一个老和尚往生啊，我到三个月后我才知道，都已经百日了，好啊，我才知道他往生哦，赶快跑到他灵前啊，去跟他顶礼拜三拜，上个香。因为他以前也教导过我，好啊，也呵斥过我，好哪里不对，他马上就念下来了，啊，我今生都很感恩他。这个，但是这种哈，通常都是比较老和比较古代人比较会这样，现在的人都就越来越没有这样了，啊，就是现在比较以前受过磨练的老和尚哈，他也比较会这样。像有一次我去看那个戒德老和尚，戒德老和尚就是放焰口，好放水陆法会，戒德老和尚他能够活到一百零几岁了哈，他表示他这个放这个水陆法放焰口水陆法会哈，那是真的有功夫的呢，要不然是没办法活到那么久哎。你那个焰口做不好，那是短命的，人家讲短命焰口嘛，焰口做不好是会短命的哦。啊，他还能够活到一百零几岁，还可以做焰口，啊，这个老和尚是真的修行人。啊，广钦老和尚就赞叹过他，戒德老和尚哈，广钦老和尚就赞叹过戒德老和尚，就说这个老和尚哈是有修的，你们以后都要请他，因为陈念禅是放焰口的时候，有一次第一次请戒德老和尚去，广老看到他的时候，广钦老和尚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周遭的人讲，以后都请他了，啊，他是很有修的，好。那我现在讲的是，你看我现在这种老和尚很少。我呢以前有一些因缘，每隔一小段时间呢，啊就会去跟他拜访看一下，跟一些人一起去，好，那是正好有一些缘分。那么这样亲近过几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老和尚哈，他是会教人，他不是这样子默默都给人家随意哦，他不会哦。你哪些地方你跟他问哦，他会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个要怎么样，那个要怎么样。好，像我们一般啊出家人，他有一些规矩，他也会跟你讲，你这个规矩要怎么样，这个要如何，他会很认真的跟你说，不会分别你是哪里来的人啊。这个就是诲人不倦啊，哦，还是很认真的在教人。好，我们来看啊，这边哈，125页倒数第二行，我们要求生西方，就不要怕死。这个死这个字，真的要给他看透，所以要常去想他，常去放在心里，这个心里。印光大师就要说死字贴在头顶上，所以他是很认真的放在心里的。如果会怕死的话，那求生西方那就比较辛苦一点。可是怕死之人反倒也适合念佛，因为念阿弥陀佛也是无量寿，无量寿。但是边念佛也要边想，不要怕死啊，不要怕死。如果今日死，就今日生西方，啊，西方更好，西方就得永生。 就真的是永生了。他就是这个寿命齁，是直到所谓永生，是不是这个永生两个字是基督教讲的，我现在我们现在不能用这个名称，现在是讲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就直到一生补处位，你的生命直到一生补处位啊，成佛的前面一位，你呢都啊，这个生命都在啊，就不会死啊，不会死，就是他的寿命是达到这么久。那一生补处位以后怎么办呢？那一生补处位你一定得发愿下来修行才能成佛啊，利益众生啊。一生补处位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这样，那个诸佛菩萨诸佛成佛必在 人道，一定在人道成佛的。 好，下面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以，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贪恋沉静不能放下，便因贪沉障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变现。这个如果我今天要死，今天寿命到了，哪有让你不死的？不可能，业力就是业力，我们没办法决定的。好，那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还贪恋这个世间的东西放不下，那就是那你就成了障碍了，净土就去不去了，你就只好随意流转于这个恶那个啊轮回生死当中了。好，我们看下面，尽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变成画饼。好，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120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妄生计较。好，就是如果我们要修去极乐世界，那今天死也好，活得长寿死也好，那我们都一切随愿自在，任彼前业，好，就听任过去生的业力怎么样都好，无所谓。好，那我们不要去计较怎么往生，好，我是如何往生，我们不要计较。这个灭日巴不是有一句话吗？好，灭日巴，好，就是这个啊，要死在哪里呢？他说自己呢，即使死在荒草病原中，他也欢喜。就是死在这个草地里面，他也觉得很欢喜。在山里面没人知道他，他也觉得没关系。他就是意思是死这个事啊，死这个字他也放下。好，他也放下，但是我们比他还好哈，比灭日巴还好，我们有阿弥陀佛。好，那你怎么样子在哪里死，我们就是有阿弥陀佛，即使在深山里面啊，没有人看到我们，我们往生也可以自在。好，当然是我们自己要有认真一点哈，那认真一点修，那是肯定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去计较我要活到什么时候，所以对寿命这件事情哦，不要计较。你看历代祖师们哈，那个寿命是不一定的呢，有的祖师很早就走了，40-50岁就走了，啊，40-50岁，有的还甚至还有一个祖师30多岁就走了，那大部分的都60-70岁，要活到80-90岁的也是不少，要超过100岁的。哎，就很少了，好，就很少了。虚云老上有，啊，虚云老上有。那以前古代反倒少，超过100岁的老和尚哈，反倒少。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走，那个都要一切随缘自在。倘信愿真切，报中命尽，即便神超境遇，业谢尘劳。连开九品之花，佛受一生之际。如果我们真的信愿真切，信愿行的信跟愿， 我们呢都很争气，那我们的寿命到了报终啊，我们的这个寿命的福报没有了啊，我们就即便神超境遇，就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神识啊就到境遇西方极乐世界。业懈尘劳，我们的业就放下了啊。对于这个尘劳啊，这个尘劳，业懈尘劳就是指我们轮回六道的这个业，我们就放下了啊，就整个枯萎了，这个业就没有了，因为你就了生死，了生死。啊，你轮回六道的这个生死大事轮回，你没有办法自主的轮回，这个就啊，这业呢就泄了。一旦未来再来六道轮回，要再来轮回的时候，就是大菩萨了。那时候就是你自在，你能决定，啊，你能够自在出入生死了。那时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啊，随缘度化啊，就是度你想度的人，度你有缘之人，啊，一切自在，依你的愿去做你想做的事，啊，在极乐世界是连开九品之华，佛受一生之际，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大丈夫生于世间，啊，现在是126页，啊，中间。大丈夫生于世间，世事无不欲为于自己，唯有生死一事，反多置之不问。直待报终命尽者，随业受报，不知此一念心事，又向何道中受生去也。这段很重要，这里有个比喻啊，说大丈夫生在人世间，常常为了许多事情都为他不欲之不欲为自己，都未雨绸缪啊，都赶快做准备。像我们常常为了未来有没有工作，就赶快去考证照啊，就赶快去考个学位啊，赶快去考个什么啊。我每次遇到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年轻人他有认真在学佛的，我只认真学佛的啊，认真学佛的年轻人，尤其大专生或是硕士生、博士生，那么他跟我接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问他啊，那你人生有没有一个方向啊？他说有啊，啊，我师父要去考个什么那某某证照了，那以后呢就如何如何啊，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啊，甚至我最近还遇到有一位硕士生，他拼命要去考博士，要申请要到国外去准备申请啊，国外的博士。他要去读博士，目的是因为父母亲要他读的啊，父母亲就一定要他读博士，因为他家两代就是从对，两代，他爸爸那一代，他爸爸的哥哥就是伯父叔父，很多是博士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意思是书香世家了，那他又一定要要求他的小孩呢一定要有个博士啊。哦，这个博士有那么真的有那么需要人家去拿吗？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不是看你有没有博士哦，啊，当然一个人的快不快乐，快乐指数啊，我们讲快乐指数最重要，快乐指数也不是看这个，啊，快乐指数是看我们身心能不能够放下自在，对很多的执着能不能放下自在，那才是真的快乐指数，啊，那么人世间的人，你看，为了一个未来。短短的未来二三十年的生活，我们都要拼命的先预先考个什么，预先做个什么来做准备。那么这个生死大事 唯有生死一事，反多置之不问。那往生这件事情，总不赶快未雨绸缪呢？啊，这会让我们轮回生死这么严重的事情哎，怎么不赶快未雨绸缪呢？而且往生后是那怎么样的世界，怎么不赶快研究呢？我们的智慧难道只有未来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吗？难道我们的眼光只看到这里吗？啊，难道大丈夫的眼光就这么短视吗？我们眼光要看远，好，要看远。你看，往生后这个随业受报，那个你根本……我现在请教大家，假设你现在从这个门走出去。有一辆车子要，就一个陌生的车子要把你载走，你也不得不坐上那个车，你也搞不清楚那个车会去哪里，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对呀，那难道我们不赶快去想办法说，我怎么样子？为什么我走出去会碰到一台把我载走的车，又不知道跑去哪？那个恐惧心啊，我们不赶快去。赶快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去弄清楚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然后让我们能自在，我们至少能够掌控我走出去能坐哪一台车，掌控我自己能够去哪，这才是重要啊！现在你连未来啊，我们刚刚这个比喻，现在连走出去你都不能掌控你坐哪一台车了。啊，去哪你也不能掌控啊，那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吗？所以，我们眼光哈、智慧要认真在这个众生死大事这个大事上。你看，短短的这二三十年的拼命，三四十年的拼命，事业的拼命，又带不走，啊，带不走，你人生就没有了，就这样就没有了，然后换来的又是很多的恩恩怨怨。好，下面不知此一念心事，又到何道中受生？你看，我们又不知道要去哪受生。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为什么是这样讲的？底下三途一报百千劫，复生人天了无期。由是言之，则了生死之法，故不可不积极讲求也。为什么讲人天是客居呢？因为人天这个时间不长，你福报很快享完。这个三途啊，这个一报，三途这个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一堕落下去哦，一报是百千劫呢，一报是百千劫呢。前阵子有位长老往生哈，任俊长老，大家知道吗？任俊长老往生。亲近过他的都知道，任俊长老是很严谨的，啊，很严谨。我常听很多长老的开示都提到他，他那个严谨是需要的，那个他的严谨是别人啊有做错什么，他也会直接会讲的，就像印光大师一样，印光大师你去亲近他，他绝对会跟你讲清楚怎么样是怎么样，如何是如何。一定得这样哈，要跟你会说很清楚，这就是指引一个方向。所以该指引方向的，就是要赶快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三途一报百千劫是很恐怖的事情。我们一旦堕落下去，你走错路哈，那一旦到三恶道中，你要再回来呀、那个是百千劫以后的事了。那人天是短短的，一下福报就享完了。哦，这个三途报哦，那是很恐怖。你要再返回做人，都了就是了了无期。所以，我们对于了生死之法，我们一定要赶快认真去讲求。好，我们看下面，佛法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但能念念之，不修净业生西方，则长劫轮回莫之能除。好，现在这里是126页倒数第三行。好， 佛法里面没有一个人他不堪修，就是没有能力修，也没有一个人呢他不能修。